啊，约翰福音，我们上次提到过约翰福音，从14、15、16三章哈，就讲到这个主耶稣预备门徒，他要离开了啊，那离开了不是撇下门徒啊不管哈，乃是要求圣灵保惠师来。求神赐下圣灵保惠师来跟门徒同在，然后就永远不离开啊，所以写了很多啊，圣灵保惠师来的目的。那所以特别是14、15、16三章啊，到了17章就是这一篇这个讲话的最后面了啊，最后面等于是最后的祷告啊，祷告。对，17章从一开始分成三个段落哈，对，主耶稣他1到5节为他自己啊来到父神面前祷告啊，然后从17章第6节一直到19节就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们的祷告啊，然后等到20节。一直到最后，就是主耶稣为门徒们的门徒祷告。那无论是为门徒祷告，或门徒的门徒祷告，那其中祷告的重点就是合一啊。那祷告的重点是合一啊。那为什么要讲到合一啊？要祷告呢？因为人很难合一啊。对，所以神要主耶稣事先就来为合一来祷告。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都有提到过的哈，对，那我们上次讲到第21节合一对，主耶稣不但是为了门徒祈求，也为了因门徒的话而信主耶稣的人祈求，换句话说，门徒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我们。然后祷告什么呢？还是一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这个合一非常非常重要哈。对，那这里边的合一你有那份合一了，才能叫世人知道是你天父上帝差的我耶稣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种见证的事情，见证神的荣耀，见证是主耶稣差了是天父上帝差主耶稣来了然后联想到爱，神爱人，神爱耶稣。然后，神爱后来的这些门徒们，就好像爱耶稣一样，这都是见证，对不对？是见证的传递嘛，叫世人知道是天父上帝差了我来，也让世人知道，哎，你爱这些门徒们，就好像爱我一样，这是见证的传递，都需要有合一。你教会一不合一了。你就没有办法传递这一些荣耀的见证，除非你能够合一所以这合一太重要了。你有没有听过教会里面一开始有小圈圈的时候，传福音容易吗？开始有那个苗头起来了。看到这一群人开始私底下讲，那一群人讲牧师传道人如何如何开始讲，在酝酿了。你觉得那个时候福音传得怎么样啊？你觉得那个时候带人信主容易吗？你里面已经开始搞分裂了，所以合一太重要了。你神任何美好的属性要借着神传递出来，除非你合一。你没有教会没有那一份合一以后，开始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就开始失焦，就讲净讲那些丧气话，净讲了一些怀疑的话啊，对呀， 啊，批评论断啊，各样的声音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容易传福音嘛，你已经失焦了，所以主耶稣看得很远哈，对，你要看得很远，何以？这是我们大概大家看，那我们看细节，很多细节我们可以看，我们上次看到21节嘛。啊，主耶稣为这些人祈求，不但为这些，还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所以这些门徒们有传递见证主耶稣的话，因他们所讲的来信我耶稣的门徒的门徒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那这个，所以合一需要祷告的，连主耶稣亲手所带的。他都要为他们的合一祷告了，他自己亲手带的，对，那更何况不是亲手带的，后面的，所以你想要教会合一，要先为合一来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提醒自己对，那祷告过程当中知道合一的重要好。使他们都合为，那主耶稣进一步描述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先讲那个教，等一下再说。就好像呢，天父上帝你呢，在我耶稣里面，我呢在你，我耶稣在你天父上帝里面。就好像这个样子，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把人带到团契神的家的过程。天父上帝，你在我耶稣里面，那是最打头的啊，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啊，神差派他来到人世间为人呢，啊，对。父神在我耶稣里面，这是个基础啊，一定有头一个人是这样的，要不然后面哪来的基督徒啊？一定有头一个，天父上帝就在我耶稣里面，那耶稣是头一个，神在我心里面，神在我里面，有了这一头一个，才有衍生下去的传福音这回事，传递神啊。你天父上帝在我里面，我耶稣里面有天父上帝在掌管，我耶稣里面对天父上帝的旨意在充满着我，所以我就在天父上帝你里面，这是彼此相属的关系。从主耶稣第一个人，然后跟天父上帝彼此相属的关系开始，然后福音开始有传递的基础了。耶稣里面有天父上帝，对，那主耶稣自己也在天父上帝里面，使他们，使这个字以至于有头一个人，他经历了天父上帝在里面，他自己也在天父上帝里面，有这个前提，使得后来的，就他们则是那一些因着门徒的话而信耶稣的那些门徒的门徒，使得这些门徒的门徒也在我们里面那他们是门徒的门徒，所以他们已经在门徒里面。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些门徒啊，或者是门徒的门徒，都是这个他们的范畴，使得这一些门徒们也都在我跟父跟我们里面。这主耶稣刻意这样讲的。所以啊，因为他要表达那个一步一步一步进到神里面的过程合一要这个过程。你今天合一这个大牌子、大招牌，我们要合一这个大招牌。你挂在嘴巴边，你在。这个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高举起来，强调这个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对，我们都是中国人哈， 对，中国人都干同样的事情，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对，村子口那一大片围墙，就是有一些标语，写那些标语啊，对啊，白底红字的标语啊。对，你知道那些标语有意义吗？那教会也这样，把高举合一啊，写在墙上标语有意义吗？那些口号有意义吗？那有的时候写出它这些意义啊，不过更多的意义是给上面的看，那些标语下面的看了没什么，心里没什么感想，上面的看哦，你们很乖，哎，上面有旨意了，哎，所以你就跟着上面的旨意，就是写在那个墙上了，给上面看的，对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同样的事情啊，对，给上面看的，耶稣知道。这合而为一以后会变成很大的口号，可是口号没有用，主要是导师把那个如何合一的过程，就透过这些句子写出来了。基督徒的合一起始于耶稣在父里面，父在耶稣里面，然后这件事在你里面，从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连起来的。啊，你天父上帝在我耶稣里面，我在你天父上帝里面，使得有这个前提了，使得这些门徒们也能够在我跟父跟我的团契里面，一个一个连上来的，一个一个有那一层。跟天父上帝的关系，你才有可能合一。你讲究的是一个一个连到天父上帝那个情感里面，你才有后来的真正的合一。要不然合一始终都是 白墙上面的红字而已。写给领导看的，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主耶稣他那种祷告的时候，就把那个如何能够合一的那个秘诀就讲出来了。我耶稣呢，先有父神在我里面。父神在我里面，我心里挂念着父神呢。我耶稣心里挂念着父神了，在那个时候，我在父神你里面，心里有那个挂念了，才有这个后来的彼此相属。所以我耶稣，你天父上帝，我们有那个团契了以后，借着福音的传递，让我耶稣的门徒们。一个一个的加到我跟父神，父神跟我的团契，使他们一个一个的加到我们的团契里面，一个是他，两个变成他们，这个一个一个加进来，都是讲到那个关系啊，跟天父上帝的那一份关系里头。所以传福音，传福音，你不是传一条。道德的标准，你不是传一套，对，教义，那个不会导致于后来的真正的合一，而是跟天父上帝的感情，而是那一份跟天父上帝，就父与子子与父的那一个团契里头。所以基督徒团契生活太重要了，那。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小孩子玩在一起，青少年弄在一起，然后差不多时间段的这些做父母亲的搞在一起，就叫团契。你缺了一件事，你跟神真正的关系。加个团契，重点是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了，加到那个团契里，加到那个团契里。从主耶稣他自己把天父上帝放在心里开始。而每一个后来的每一个加到这个团契里面，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亲近的关系，加到这个团体，加到这个团体，然后你产生一个我们知道的教会，啊，合一有这个过程的，你信了神呐、啊，神在你里面了，啊，因为天父上帝在你里面了，你加到一个天父上帝跟主耶稣中间来这个团契里头了。你才有后来的真正的可能合一啊！叫，哦，后面那一句话，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信什么？后面的人，世人，后来的人。所以有了这一个合一，哈，有了这个跟以神的关系，以跟天父上帝那个情感关系上面的。这样一个基础，叫世上其他的人，就传福音的过程，就叫世上其他人可以信了、啊。信什么？你天父上帝差了我耶稣来的，是不是又回到那一个信的源头？你信耶稣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是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对不对？信了你差我来的，以福音为核心的啊，这样一个让人跟天父上帝产生情感关系的连接，一个一个的跟天父上帝因为福音的传递而有了情感关系的连接，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看到一件事了没？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打折扣的福音的话，换句话说，你介绍人信耶稣，哎，这个人他信耶稣的焦点不是在于十字架的救赎，而在于哦，你们基督人很好啊，有很好的见证，我想要跟他们一样。他这样信耶稣的，换句话来说，他信耶稣的点，他的聚焦那个点，并不在于。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以至于他产生了跟主耶稣、跟天父上帝的情感的连接，而是有别的事情造成那个连接。耶稣听他的祷告，他的病，哎，祷告，哎，医治了；他的困难，祷告，哎，就好了；他的困难，哎，可是基督徒大家联手来帮助他，哎，真的是，他看到了他很好，对呀、啊。他感受到了哦，基督徒真的很有爱。请问，他后来会跟天父上帝连结吗？除非他听到十字架的救赎，好吧？那也就是有好些教会里面的人士，他信的教点并不在于天父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你觉得后来的这一些人，这样信的人会合一吗？当然不合一，不合一变成理所当然的，叫世人可以信，你天父上帝差我耶稣来干嘛？十字架的救赎啊！结果，你带着这些人，或是教会带着这些人，他。这并不是聚焦于十字架救赎，十字架救赎流于口号，流于那个哎，大家都知道的教义，可是不是真正的信的焦点，不是他情感的聚焦。耶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请问他后来会合一吗？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福音打折扣了以后，你传福音一打折扣，你等于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教会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传福音传的不到位的结果，你到后来就可以看到基督徒他根本对神是没有情感的。他跟神没有情感的话，他对教会会有情感吗？当然没有。他更多是。教会里面各样的人事物，只不过是我达到我想要的目的的管道。 换句话来说，在这里面泡时间花上去，对他来说是得到好处的方法。对啊，他需要有朋友，他需要有社会关怀，他需要，哎，在人群当中，他有一些最基本的肯定，被人的肯定，他有归属感，他会种种各样的理由待在教会里头。请问会合一吗？当然不合意，然后他不会承认的，他不知道嘛，因为没有经历。这不是说他故意的，是你传歪了，你把十字架救赎传歪了。他信的焦点根本不在于他的重生得救，不在于他跟天父上帝情感的连接，那就变成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到后来就是他整个心态就是。我花时间在这里，我甚至有奉献、有金钱，这是有我的一份。可是那一份并不是出于他对神的那个救赎的情感。所以到后来，当然带给教会莫大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你看他一步一步讲下来。合一，他事实上已经告诉你怎么合一。真正他要看到的合一，怎样的合一？正如你天父上帝在我里面，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我在父神你里面，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啊，主耶稣跟神，神跟主耶稣，那一个彼此相处关系可以成为见证，人家看到了这个见证，人家看到那一些他们看到了，使他们。因为羡慕的缘故，因为跟耶稣一样相信的缘故，也在让他们也进到那一个团契的关系，耶稣跟天父上帝，天父上帝跟耶稣的团契关系里进来了，啊，所以这个门徒一个一个的进到跟主耶稣跟天父上帝中间的那个团契关系里头，那个彼此相处里头了。所以一个一个加进来了以后，有这种现象了，叫世上其他的人还没有信的人，可以相信，还没有信，他们哦看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主里面的团契的结果，他们可以加进来，他们可以信什么？信你差了我耶稣来的，天父上帝差耶稣干嘛？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福音的起头，信福音来的。所以，传福音必须落实在教会，必须落实在团契里头，你才有那一个根基，才有那个根基。你传的福音，因为你要见证某些事情，你传福音主要就是见证那些事情。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传，你没有一个团契在你后面连接来佐证，来支啊什么的，你传福音那个底气，你就是单枪匹马的话，你很难讲到人家会信，很难，因为他看不到那个信。你拆了我来那个，你拆了我来那一份，他看不到，他看到是你一个人。这个听你传福音的那个人，如果你是单枪匹马的话，他看不到你背后是有一个团契的，是一个你跟神，神跟你那个关系，然后有人因此而加进来的。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他干嘛？因为你一个人而已，所以传福音最起码两个出去，主要就是那个团契。这两个会凑在一起出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在这里面起的连结，才有那个彼此相处，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神他跟他个人关系，然后这样的两个人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团契，有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因为。我们都是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他就是福音的起头。 我们这样一个彼此相属的，因为耶稣福音而彼此相属的那个关系在那里，所以就接下来就两个两个出去，哎，跟这个船跟那个船，然后一个一个的，因为信福音而加到这个团契，这是合一的基础。你合一于什么？你合一于福音呢？所以主耶稣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他里面啊，他就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逻辑都很清晰的，就好像你父神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主耶稣他跟天父上帝有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使得门徒们一个一个加到。我跟你跟我的这个关系里头，所以现在不是只有主耶稣跟天父上帝、天父上帝跟主耶稣而已了，开始其他的门徒了，然后有这个主耶稣跟天父上帝跟其他的门徒们一起的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了，叫还没有信的人，他们可以相信福音，你猜我来，这是福音。相信了福音了以后，他跟父神的关系连在一起，他就加到这个团契里头了。好，21节是那个让你合一的基础过程，有疑问吗？为了这个合一，主耶稣可是讲了好多啊！对，因为人很难做到的，除非你知道是主耶稣的方式。你才有后来的真正教会合一。好，21节，进到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然后又衍生出去，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然后又有一个叫了，使得世上人知道是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像这个22节、23节的，里面讲的这些思维啊，就是21节的衍生，它的里面的这些理论基础都一模一样的啊。那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把它讲得更展开一些啊，里面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22节哈，细节了。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主耶稣来，他的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就是实现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主耶稣荣耀天父上帝的过程，让天父上帝旨意在我耶稣身上，彰显出来。我耶稣正在荣耀神。当我耶稣真正的去荣耀天父上帝的名的时候，天父上帝会因为我的顺服而赐给我荣耀。也就是我耶稣按着父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正在荣耀天父上帝，因为天父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彰显了。那彰显出来就表明了我耶稣对天父上帝的顺服，而这一份顺服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奖赏，而那份奖赏就是得荣耀。那荣耀怎么得来的？耶稣，是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耶稣因为行在天父上帝的旨意里面，天父上帝所赐给我的那个奖赏那一份荣耀，我现在赐给了他们。这荣耀祝福的传递啊，所以这里面哈，就牵涉到了主耶稣他。来到人世间，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实现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这份天父上帝在耶稣身上的旨意实现了，天父上帝赐给耶稣荣耀。 而这份奖赏，而这份荣耀，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在他们身上也有旨意，而这个旨意不是耶稣只有耶稣给，是天父上帝给耶稣，而耶稣给他们的那个旨意，是旨意的传递，就是话语的传递啊。所以这群门徒呢，他开始跟随我耶稣学什么？当门徒就学生了。门徒就是学生，当学生学就是学耶稣如何活在这世上，耶稣如何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活在这世上，所以他们也像耶稣一样过耶稣一样的日子啊，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对，天父上帝赐给耶稣荣耀，因为耶稣顺服到底吧，赐给他们的。啊，是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荣耀，那个奖赏，现在也因着这些门徒们按着耶稣的旨意去行了，所以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那一份奖赏，那一份荣耀，现在也赐给了这群门徒了，使得这群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像我跟你，天父上帝跟我耶稣合为一样，所以这里面我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关键字，天父上帝的旨意。今天天父上帝旨意传递过去了，那一些信从我耶稣教导的门徒们，他们也开始行着天父上帝的旨意了。当他们行天父上帝旨意以后，天父上帝的奖赏像奖赏给我耶稣的奖赏一样，也奖赏给他们。所以你看到了没？合一啊，是有源头的，天父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旨意被行出来了。所以这边有荣耀神，然后得神荣耀的概念一样在里头，使得。这个概念使得后来的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天父上帝的旨意，学习、领受还有实现、实践，那份实践造成了天父上帝的奖赏啊，那份天父上帝的奖赏促成了，哎，现在门徒们。虽然后来的门徒们没有耶稣哈，看不到耶稣的同在，是让耶稣无处不在，只是你看不到，所以你对耶稣的同在必须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是用相信，因为你看不到耶稣，所以你相信耶稣的同在，你相信耶稣的同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是用相信的，然后落实那一份天父上帝旨意的传递还有实践，而天父上帝也因为你实践他的旨意了。他像赐耶稣荣耀一样赐给你荣耀，所以话语的实现而得荣耀，是吧？荣耀神跟得神的荣耀这件事情是合一的源头，有这一份，你落实神的旨意，而落实神的旨意是有神给你奖赏的这个经历，成为后来的门徒，虽然眼睛看不到耶稣了。你这只有透过相信耶稣，相信所传递的天父上帝旨意，然后你的相信去落实了，然后天父上帝虽然你还没有看到他，但他会奖赏你。这些事情促成了合一，天父上帝的旨意的传递跟落实，然后天父上帝的给你的奖赏，这成为凝固剂。让这一群不同的人、不一样的背景的人，可是却因为同样的信仰而进到那个合一里头，使得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讲白了，也是很简单的事概念嘛。你神的话，你有了神的话，你就去行啊。对，耶稣就向你显现了嘛，有这一份神的话。执行跟耶稣的话，让你经历显现了啊，你能够合一啊。换句话来说，你合一没有办法，这个白墙红字的这种方式能够造成任何的合一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讲到陈建斌了，不可能，除非你有神的话的传递，还有在这里面落实，要不然你不会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后来主耶稣讲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我们合一是在真道上同归，那真道不是只是教导，不是只是会背而学习而已啊，不是，是落实。你学了神的旨意，学习圣经这些真理，然后你去落实，在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神给你奖赏，你这一份这个生命经历，造成你甘心乐意、愿了愿意为了神的话旨意的缘故，跟这一群人合一啊。对，合一从来不是说喊口号喊得来的，而是里面弟兄姐妹真正落实神的道，他经历了，他感受了，感受到主耶稣跟他显现，他感受过他荣耀神，神荣耀他，他得着神的荣耀，那个心路历程了，成为他能够跟教会的合一的真正的凝固剂。对，22节，你所赐给我荣耀，我赐给他，使得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哎，然后呢？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你天父上帝在我耶稣里面，而我耶稣呢，跟这群门徒是在一起的，我在他们里面。有这个彼此相处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为一，这结论了对，那主耶稣自己现身说法，对，那个合一的落实，主要就是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然后这层的关系落实在神的话的实现上。有这个神的话的实现，在人群里面，才可能使得这一群人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合一不是不吵架而已，合一不是哦，小孩子能够玩到一块，我们大人们也能够玩到一块。你不用信耶稣有这种合一的，对。吃喝团也是合一啊，你开同学会也叫合一啊。对，讨厌人不会来，干嘛来啊？那 开同学会，来的都是以前就能够处到一块的嘛，才会来。也就是不用信耶稣，也有所谓的形式上的合一啊，对吧？不用信耶稣，反对的举手，没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反对通过，呵呵，这合一，这就是合一。反对的举手，你敢举啊？反对的举手，呵呵，对，人家要对付你的啊，你敢举啊？这哪是真正的合一啊？都嘛是假的。对，没有反对票的选举，没有反对票，那都嘛是假的。那真正的合一，耶稣写在这里让你看了。我在他们里面，你天父上帝在我耶稣里面，这个彼此相处的关系，才可能使得这些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然后有这些合一以后，这又展开来了，叫世上人知道你差了我来福音。世上能够信福音，就是因为有这个团契在运作。一开始最起码的团契运作，主耶稣跟天父上帝，上帝跟天父上帝跟主耶稣，然后一个门徒一个门徒的加进来，为了信福音的加进来，你差了我来信，对，天父上帝差耶稣来，就成就福音嘛。在就是这样靠着福音这样一个一个连进来啊，然后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天父上帝爱后来的这群门徒，就好像爱耶稣一样，主耶稣不断的传递这个一样啊，一样，所以你今天你可以这样跟耶稣祷告，对呀， 3000多年前，那位让大卫打败歌利亚的上帝，跟现在在你旁边帮助你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一样，你知道意思了吗？一样，神没变过，神曾经如何恩待亚伯拉罕的，今天神愿意的话，也可以如何的恩待你，一样。不是世世代代传的神，到后来世代的时候，神的能力越来越小。没有，一样，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耶稣一样，一样，这一样太宝贵了。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你的帮助不是说让我们。传我福音那位张姐妹病好起来而已，这样的神，那不叫一样，那是能力越来越小。对啊，造天地的耶和华跟你现在能够讲得出来，帮助传我福音那个张姐妹病好起来的上帝，他能力差别多大啊？对，如果你信的神是能力越来越小的神的话，你如何信呢、啊？不是，是一样。你爱他们如同爱我耶稣一样，那个爱的程度一样，那个能力的大小可以一样的。对啊，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那位耶和华神是造天地的，不是只是让你传你福音那位张姐妹病好起来的而已啊。那只是雕虫小技，对上帝来说是雕虫小技而已啊！他解决你的困难，解决你的问题，只是吹口气的问题而已啊！啊，弹个指头，你的事情就能够解决啊！对上帝来说，哪有难成的事啊？一样，是一样的。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用神机骑士把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写明出来，那一份能力一样。只不过神选择啊，在你有圣经、你有团契生活、你有教会的情况之下，不再用那种方式、那种你看起来好像巨大的能力向你印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选择没有用那种方式了，为什么？你有教会了，你手边很容易就拿到圣经了。那所以那个前提就来了，最重要，神教导的前提，神要传递的前提，不是他能力有多，如何巨大，不是那种口号式的，而是像现在一样，主耶稣要一句一句分析给你听的，让你去抓到真正的原则。真正的原则就是神的话的传递，神的话的实现，然后是你因为实现神的话而有的奖赏，这才是真正的。真正要传递的秘诀是这个，有了耶稣的命令就去行，那人就是爱耶稣，爱耶稣必蒙天父上帝爱他，耶稣还要再爱他，然后向他显现。耶稣在教一个你如何得着耶稣向你显现的那个标准模式啊。标准模式，换句话说，你照着这个标准模式去运行，这叫科学。你得到结果会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什么？耶稣能力彰显了，这是最重要的。对，如果你不是抓这个，你马上灰心了啊！在耶稣传道的时候，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今天没有一件在你生命当中看到，那你不就灰心了吗？啊，对啊，你看现在的牧师有几个人？哎呀，走过去他的影子就能够医治人的病啊，像使徒一样，没有嘛，一个牧师都没有。那问题是，好吧，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都不像使徒时代那些那么大能的使徒了。哎，可是呢，信主人有变少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信主人是变少了，能力没有了嘛？ 不是能力，不是没有，信主人反而要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传递这个模式开始更多人在操作了，有了耶稣的命令就去行了，他行过了，他就得到耶稣的显现了，他经历越来越多耶稣的显现，越来越多你照神的话去行，然后你就经历神的话的能力，然后你就看到你人生道路一个一个打开。后来的门徒去抓到那个原则，不是只是一开始的，是一个哦表面的神的大能啊，讲一句话，倒一个道，你病就好了，你这些麻烦事就解决了。不是，他越来越深入了，那个教导越来越进到你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你不再是透过那么大的表面上的神迹奇事，而是你还是经历神迹奇事，只不过是更内敛了。更多的是你愿意照神的话去行，然后你去经历到神的话彰显的能力了，内化啊，因为你有内化的条件了嘛。你现在你人人都有一两本圣经，三五本圣经在你手上，只要你愿意啊，手机一个版本，纸本一个版本，大字版在一个版本，中英对照在一个版本，你多的啦，那圣经多的呢。你抓到那个原则，照圣经的话去行，有了耶稣命令就去行啊。然后呢，然后你就会经历耶稣的能力啊，不再只是那个一开始接触必须要大能那个表面的事情了，而是这些神的教导原则内化在你心灵，在你生活里头了，这才是耶稣要做的。不是只是一开始最浅显的，然后让你接触耶稣就马上接触到神迹奇事，没有，耶稣要做的工作不只是这样，耶稣做的工作是更是内化在你心灵当中，他要实现的是什么？那个神的话在你心里面掌权呐、啊，这才是真正主要做到，他真的是你里面是神的话掌权，意味着你里面是神在你里面做王掌权呐、啊。神要看到是你才是真正的神的国的子民呐、啊，就他的话的实践，他的话在你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实践出来了，这才是神真正要看到的那个结果。所以不是只是一些神迹奇事的现象，而是这些神迹奇事你一样要经历到，只不过是你经历的更内敛的、更深沉了，是你开始在学。聚焦在神的话上面，去顺服神的话，然后你就体会到神奇妙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然后你甘心乐意的被神的话来掌管，你甘心乐意的成为所谓的神的国，神在你里面掌权的子民。神是这样一步一步在带领，所以啊，讲到了才子跟拉撒路啊。那个故事，为什么主耶稣要透过亚伯拉罕角色告诉那个财主，你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听啊？就是那个话语的实践，才是神真正的目的啊！他要落实这件事啊，神的话在人的心中开始实践了，对。而不是哦，他死里复活了，显现了以后，他一定会信。耶稣要看到的信仰的实现，不是只是那么肤浅的而已。如果这个你体会到耶稣传递的信仰只是那么肤浅的话，那跟你跳黄大仙有什么不一样啊？跟你拿着香去拜关云长先生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啊。对，所以才需要圣经里面讲的描述那么深刻啊，让你去经历啊，因为不一样，不是世界又多一个拜偶像的宗教，叫做拜耶稣教，不是的，耶稣才不是要弄一个人世间的人的宗教呢，耶稣心里念兹在兹，他挂念的是神的国的实现，对。神的道，神的旨意在人心中掌权， 人甘心乐意的按着神自己的旨意来分别善恶啦，那才是神真正要看到的，不是那么肤浅，满足你肉体需要的人的宗教而已，而不是的。我耶稣在这些门徒里面，你天父上帝在我耶稣里面，有这个团契的关系，有这个话语传递而落实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合而为一。所以教会要合一，不是只是喊口号就会合一的，你要回到你教会的源头，你福音的传递有没有落实神的真正的旨意？啊，不打折扣的福音，聚焦在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上面，从这样开启了真正人跟神、神跟人中间的那个团契的连结，那个关系的连结，然后门徒一个一个这样的信福音，不打折扣的信福音，加进来这个爱的团契里头，使得这些人能够合而为一。然后有这样的合一的团契生活，教才可以使得世上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知道福音。你差了我耶稣来，不就福音吗？也知道你爱他们，爱后来的门徒，就好像当初爱我耶稣一样。那个爱的传递都需要透过神的话的传递，都需要神的话聚焦在，尤其是一开始聚焦在十字架的救赎的传递，才有后来的真正的合一。只要你福音打折扣，你的传递焦点聚焦错了，你聚焦在人的，你聚焦在人的需要上面，人的祝福，然后。你教会整体来说就是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总有一天这一群人会教会分裂，总有一天的，跑不掉的，一定的必然的，而且很容易就分裂，而且不是一分为二，只要你一吵架，一分为三，一分为五都可能，因为它不是聚焦在实在的救赎，它那个合一的基础已经不在了，对。那纯粹只是人的血气而已了。那人的血气一来，讲个性，我跟他个性不合，不就分开了吗？对，你传福音没有传到位，你教导没有教到位的，你一下子就把那个教会分裂的因子就埋藏在教会的会众当中了，所以教会分裂变成一个必然。对，你不可能合一嘛，你已经脱节了嘛，从传递大家还没有闹翻之前，还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阶段，你已经把那个因子放进来了嘛，对，因为你传的福音打折扣了，你不是真的聚焦在救赎上，你不是聚焦神的话的落实上面，对，你这样的传福音，不是把人的那种血气带到教会里面来吗？好，这个合而为一。20节讲到23节了，有疑问吗？张九凤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好，没疑问，讲得很清楚，讲的我觉得这一样这哈，就爱一样这哈，我觉着我很感，领受了很大，就是说像您所说的是，他那个以前那个门徒呢，显现的是就是说病得医治，现在呢是。等于是什么呢？是说您说的是灵魂更多的灵魂得救，因为信徒信的更多了，体现在这儿了。我一开始我不明白这儿哈啊，您这么一讲我明白了。因为现今呢，虽然是牧者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说不是说病就是像过去门徒是按手就得医治或者什么，体现在那儿了。现在呢，是体现在更多的那个灵魂得救，这是爱是一样的。我得到了这个了，我很感恩，谢谢您，牧师，
谢
讲得很清楚。
谢，感谢什么？不止灵魂得救，基督徒，
还有，
对啊，对啊，有病了祷告没死一样的医治啊， 不是马上而已啊，可是还是这些神的大能还是落实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还是落实的。
谢谢牧师。
不会，谢谢你分享。好的，那我们进行下去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我们先来看17章的最后三节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呢？24节读到26节，谢谢。
父啊，我
我愿意再说话。
坚持下
父
去。
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门。
阿门，好，谢谢。这就是17章整章都是祷告，这最后的结尾了。对，祷告的最后的结尾。好啊。那里面提到了，还是在那个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里面，我们里面，都是那个彼此相属，不断的被反复提到啊。好，那我们看细节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繁体字在这方面哈，对，哪里跟那里，都是那个"那"这个字哈。对，那因为现代更讲究哪里跟那里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写法说我在哪里多一个口，那个口。那个哪里马那的那个那有个口字旁那个变成哪里那里啊？这边讲到一个比同在那个同在的关系哦，父啊，我耶稣在哪里呢？就愿你所赐给我也跟我在那里同在。我耶稣在哪里？求天父上帝让跟随我耶稣的人跟我在那里。为什么要讲这个？使得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些后来的门徒。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是他们嘛，对不对？对，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嘛。耶稣的门徒们之所以能够看见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荣耀，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在边上，他们一直跟着耶稣嘛，所以才看得见嘛，对不对？今天假设哈，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你生命当中从来没有什么基督徒让你知道哦，他们是基督徒，你会看到神的荣耀吗？你当然看不到，你不知道你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你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不是你眼睛没看到，而是你心里不会往那方向想，因为没人告诉你。对啊，没人告诉你。如果你从来没有跟基督徒接触，你会晓得哦，早上醒来第一口气吸进去、吐出来的时候，充满了感恩吗？我又活过一个晚上了，我这个晚上活过去，我命还没有被拿走，还在。你会认得这一口早上吸的第一口气而感恩吗？你没死，没有睡到一半死了。你没有接触教会，没有接触基督，没人跟你讲过这些，你根本不知道感恩的。 你真的，你在这种状态，你根本看不到什么是神的作为的，你看不到，看到了也看不到，因为你不知道那就是。你早上睁开眼第一看到，哇，那个刚刚升起的太阳光射到你窗户的门帘上，你不会因为看到这个而感到那是神伟大的作为，因为你不知道，对吧？你没在那儿，你没在那儿。虽然你在那儿，你心没在那儿，那你没有去留意着，你没有去注意着，没人跟你讲过。所以啊，你知道是有前提的。你之所以知道是有前提的，因为有人告诉你。可是这种告诉呢，不是只是电话一声告诉你而已。你在那儿。你在那儿，即使隔着用电话讲，可是你在那儿，所以你能够感受到你在那儿。耶稣在讲这个，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同我在那里，跟我在一起有那个同在，所以呢，使得他们能够有。机会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那个同在太重要了。你必须是跟着主耶稣同在了以后，你才可能体会到主耶稣他要赐给你的恩典。有那个同在关系，才可能体会得到。对，除非你跟耶稣有同有。有那个类一样的经历，传福音的经历，除非你跟着耶稣啊，有那个他在哪里传福音，你也在那里传福音的经历，你才可能体会耶稣传福音，对吧？虽然耶稣现在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你啊，你看不到耶稣，你手摸不到耶稣啊，可是写在圣经里面，你相不相信？你在那。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在那儿了。来，你在那儿，你开始能够体会到耶稣体会的了，因为你在那儿，耶稣跟你同在，你跟耶稣同在，你在那儿。讲的是这个，你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话的大能？你在那儿。你的心境在哪儿了？你开始能够体会了，所以主耶稣他知道，哎，这太重要了。不啊，我在哪里呀、啊？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呀、啊。所以门徒有跟耶稣同在的那一个状态了，使得他们能够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为什么讲这个呢？为什么要让门徒能够看得见耶稣？这是天上帝赐给耶稣的荣耀呢？因为天父上帝赐给耶稣的荣耀，你会发现刚才讲了好多啊，荣耀就是天父上帝旨意在人身上能够彰显。当人愿意落实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正在荣耀神，他正在荣耀神，以至于神纪念他正在荣耀神，所以神把荣耀赐给他。这些神的话的落实，就是那个荣耀神跟得到神给你的荣耀的基础，神的话的落实。神的话的落实这件事情，就表明了一件事：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正是因为创立世界之前，神的第一位格跟神的第二位格已经是那个爱的关系、爱的连接了。有那个爱的连接了，才导致于后来的，无论是创立世界。无论在世界里面罪的，因为罪的介入必须要救赎的实现，就是因为那个爱的连接、爱的关系，而有了 主耶稣的奉差派，主耶稣的奉啊，这主耶稣顺服那差派，然后因着主耶稣愿意落实那差派而有父的奖赏，都是因为那个爱的连结。今天你教会里面之所以能够合一，是因为里面有头一批人，他跟神有这个爱的连结，为了这个爱的连结，以至于他们愿意付代价来传福音。传福音需要付代价，不是时间到你去传而已啊，你要花时间，你要花心思。你真正的传福音是要陪着人家走，你把你的事情相对来说撇下来。把陪着人家走走当做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于很多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你才可以跟着人家，才会愿意去跟人家讲。那里面没有那个爱的动力，因为神的爱的动力的话，你怎么可能去为跟你不相干的人去付所谓时间生命的代价？怎么可能？所以都是。源头于那个爱的关系啊，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他们也在同在当中，他们的现场，所以他们也能够看见你所赐给我耶稣的荣耀。这个荣耀来，荣耀去，都是神的话的落实。神的话的落实，父神就荣耀你，赐你荣耀。神的话的落实，那这一些。让后来的门徒能够看到，能够看到神的话落实之后，那个人荣耀神，神是人得着神的荣耀，那一个这个生命的见证，表明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是那个爱的连接了。除非是有那个爱的关系在。才促成了，就是第一位的神的第一位跟神第二位的，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个爱的连接、爱的关系有在那里了，所以才有后来的主耶稣顺服父神旨意的意义。顺服是出于爱，对，神的第二位格顺服第一位格的旨意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罪的救赎，是因为那一份。神的第一位跟第二位的中间的爱，所以这些神的话的落实在耶稣身上，让世人家看，让世上其他人看见了，他们除了看见了耶稣落实父神的爱，父神落实对耶稣啊，那对。因为耶稣话语上的尊崇，所以天父上帝赐给耶稣荣耀，让世人看见了这一切，让他们看到什么？真正要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在创立世界以前是一个爱的连接在里头，是因为爱的缘故，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合一的源头是因为弟兄姐妹体会到那份爱了，神爱人的爱。神的第一位跟第二位跟彼此相爱的爱，那份爱显露出来、显明出来，才是那个合一的源头。有了这份爱，才有后来的所谓的顺服话语上的顺服。所以这一些让我们后来世人能够，就是后来成为门徒的人，能够看到那个神自己。就是因为那一份神，就是三一神中间那个团契的爱，而促成了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去付代价。正是因为那份爱的缘故，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有那份爱的连结了。创立世界就有爱这份爱的连结了。这个是。神的旨意要世上的人能够看到的，为什么让你看到？不是只是看热闹而已啊，是你也能够体会这份爱了以后，你才可能去落实。今天有了耶稣的命令，你愿意遵行吗？你体会到爱了吗？ 你体会过爱了，才有可能你心甘乐意的照神的话去行。你体会到爱了，才可能。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个神的那一个彼此相属、彼此相爱的特质显明出来，因为那是源头，那是所有的美好、美善的事情的源头。因为神本身就是那爱，神本身就是彼此相属、彼此相爱。啊，神自己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要显明出来的，给后来的门徒能够体会的。所以主耶稣在那边祷告：“我在哪里呀、啊，天父上帝啊，你问我耶稣在哪里呀、啊？”我耶稣有这个心愿呐、啊，那你赐给我的人，那我的那些门徒，你赐给我的门徒也跟我一样在那里，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啊，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为什么这么说？这些是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所以神的那个彼此相爱的里头的那一个彼此相爱的内涵，需要让门徒也能够体会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体会的那彼此相爱还是属于人的层面，那在我们几十年的服侍神啊，里面产生的这些门徒如果他还没有想过啊，我们这些。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应该要教会要合为一，是因为神自己本身是彼此相爱的，是因为神自己三一神自己本身是彼此相属的。如果几十年教会运作，我们还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话，那代表我们的教导体系是有大问题。教会的教导体系并没有把三一神他彼此相属、彼此相爱的那种属性给介绍出来。耶稣在这边告诉你的是这样。我在哪里呀？愿你赐给我，也同我在那里呀，使得他们能够体会呀，他们能够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啊！这些荣耀是怎么咋来的呢？你按照神的话去行，叫做荣耀神；你按照神的话去行，神给你奖赏，神赐给你荣耀。这个彼此有着这份荣耀啊，这个源头就是因为你照神的话去行了，而照神的话去行这件事情。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有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在，所以因为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在，所以愿意来到人间付代价，是因为那份爱是源头的缘故来到人间是成就十字架救赎，为我们人的罪付代价，因为。生第一位的，生第二位的，那个彼此相处的爱的关系的缘故所以才会有衍生出来的那一个显在人间的那一份牺牲之爱。好，有疑问吗？林旭香姐妹有疑问吗？的，点到名了。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啊，今天咋了？
没有，老师，我在等。
好的，谢谢。呵呵。你那边信号很不好，讲出来我听不懂，哈哈，不过我知道你在讲，好的，我24节讲过去了哈，这里面呢，主耶稣他的祷告的思维是非常缜密的，25节。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为什么呢？我耶稣已经怎样将天父上帝的名指示这些门徒们了，还要再指示啊，使得。你爱我的爱，天父上帝爱我的爱，也在这一群门徒里面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对，这两节连在一起哈。不过我25节，对，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了吗？这世上的人还没有认识天父上帝。我呢，耶稣，我确实认识天父上帝你的。然后呢，这些人，就我这些门徒们，也知道呢，是你天父上帝差了我耶稣来，他们信了福音嘛，信了耶稣了，门徒，耶稣的门徒信了耶稣了嘛，所以这些门徒也都知道了，是天父上帝差派我耶稣来的。好，针对这些门徒哈。我耶稣呢，已经将天父上帝的名呢指示给他们了。名这个字啊，对啊，永远，你要知道，是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的名啊，天父上帝的名啊，从来不是指一个名字的事情，而是名字要表达什么？名字表达这个人的生命的全，他的生命的全部。你的名字代表你生命的全部。对，所以啊，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你的是，你就是这样的心意，所以靠着签名，名字一签上去了，代表这整件事情，嘿，对，你同意了，你认可了。名字一签上去，不是只一个文字的名，你文字的名字而已，是代表你生命的全部，你负全责，所以你签了名。所以"名"这个字不是指像我这个名字三个字，不是你的名字两个字啊，这个字的问题不是，是这个字表达的你这个生命的主体，你的全部。好啊，你对那个名有这个份理解了，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了。耶稣在讲什么？不是说我把天父上帝指示他们，就这几个字，天父上帝指，不是，他指的是天父上帝的生命主体。全部，我耶稣已经把你的生命介绍给他们，指示给他们了，这些门徒了，而且还要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的全部太丰富了，对，太丰富了，所以还要再接着去指示啊，接着跟他们讲啊。接着跟他们讲天父上帝的属性、天父上帝的生命特质、天父上帝旨意、天父上帝所有的这些话语上的教导，还要继续指示他们，持续的在天父上帝的生命主体上面来指示这些门徒。原来怎么天父上帝的主体，你哪知道啊？在神的话上面，整本圣经就是介绍天父上帝。他的旨意，他的属性，他在你身上的人生计划，他的主权啊，这些都是神的话的教导才会有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了，主耶稣把天父上帝已经指示给这些人了，然后呢，天父上帝的名啊。代表他身边全部天赋上太丰富了，我还要再支持他们，不断的让耶稣的门徒能够认识天赋上帝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还要再继续支持这一份把天赋上帝指示给门徒的动作，使得你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些为了要把 是天赋上帝是生命所有的属于所有主体的指示，事实上是神的话的教导。神的话的教导使得天赋上帝你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神的话的教导，他们才有可能有了耶稣的命令去遵行啊。他们有了耶稣的命令，他有那个遵行的心，就表明了他们愿意是爱神的啊。所以那一份神跟人中间有那个爱的连接，都是基础于神的话的传递啊。神的话的教导，有了这些神的话的教导，使得你爱我，天父上帝，你爱我，耶稣的爱，因为神的话的教导，现在也存在于他们里面，这些耶稣的门徒里面，有这些神的话的教导在门徒里面，我耶稣也就在他们里面了。所以约翰福音有个特点，它完全不像其他三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它写得很细，尤其是很深刻的神学上，对于神是怎样的神的启示，三一神的启示，圣灵保惠师的启示，如何落实神在人生命当中的启示，是基于神的话的教导，写得环环相扣，非常的细。主耶稣是这样教的，我已经将你天父上帝的名指示他们了，不是一个天父上帝四个字的名，不是这个名指的是天父上帝所有生命的全部。那你怎么知道天父上帝他的心意怎样，他是怎样属性呢？神的话的教导，我已经将神的话指示给他们了，还要继续再指示，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指示？因为非常非常丰富，一次指示指示不完，要不断的指示，不断的神的话的传递，不断的神的话传递，使得他们有那个条件呐、神所爱的爱。神爱耶稣的那一份爱也在他们里面，也在门徒里面了，都是基础于神的话的传递。没有神的话传递，就没有办法把神要表达的那个爱，神要人经历的他的爱，也落实在门徒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的传递，就没有，除非你有机会像这个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去琢磨，走过约翰福音，要不然你不可能理解约翰的神学理解那么深，没机会，没机会走过嘛。你自己读，你能够读到这个样子吗？一个字眼一个字眼这样抠吗？我们大部分人读圣经都蛮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赶快，后来还有事啊，读啊，哦，明白的读过去了。囫囵吞枣似的读过去，你要哪有可能停下脚步，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去体会里面神真的要跟你讲什么？难得有这个机会啊！你就算是有这个时间，你也不知道这样的做法，除非有人带过，对吧？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神的话的传递的结果。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就是神的话的传递啊，讲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是天父上帝所有生他生命所有的。你怎么知道天父上帝的生命是怎样的属性、怎样的作为？除非你学他的话嘛。对，我耶稣已经将天父上帝的名指示这些门徒，就我耶稣就不断的在教那些神的话、你的话。只是给他们就是这些话语的传递，而这些话语的传递就是显明你天父上帝爱我耶稣这一份爱呀、话语表达就是那一份爱，那一份爱能够在他们里面呢、我也在他们里面。祷告完毕，阿门。17章结束，有疑问吗？春红姐妹有疑问吗？
我是没有。
谢谢。好，没有哈。 玛丽姐妹有吗？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
谢谢。你会发现，我每次点名就老点那几个，对啊，其实咱好多、哦，我好多都就平常跳过去，没什么点，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第一届、第二届的同学，对这些第一届、第二届我以前都点过了。现在点的比较新的一届的，对啊，要制造一些对话的机会。对，看不到你们是谁，可是呢，有这些对话以后，哎，听声音哦，知道这个是哪一位啊？用声音啊，对，耶稣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呢、啊。好，那我们17章走过去了，接下来主耶稣也将要就是走这个被逮捕，以至于被审讯，最后上十字架的这个心路历程了。18章了就要往下走，主耶稣要受难了，18、19，我们继续往下走吧。对，那这个是18章一开始耶稣被逮捕这件事情。我们从18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先吧。18章1到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18章1到6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
好，
阿门。
谢谢李姐妹。这主要是被逮捕的场景啊，还没被逮捕之前，你表明身份，就这一群要抓耶稣的兵就往后倒在地上。哎，对，讲的就是这件事。哇，耶稣的名有神奇的能力，是不是？我就是啊，这些人都倒了。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啊，对。那第一节，耶稣说的这话，哪些话？就是前面的13、14、15、16三章的教导，还有更前面12章、13章，然后到第17章的那、这个最后的祷告，说了这话就讲这些话，那么长的讲道，再加上最后的结束祷告，说了这些话，然后呢，祷告完毕就同门徒出去了。过了吉伦西，在就到了那个园子，那一个园子的橄榄园啊，克西马尼园。好，他和门徒就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他也知道那地方。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每次都去。耶稣跟门徒啊，常常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常常就是晚上在那里聚集。所以犹大也猜得到，他要去命告耶稣在哪里，然后让这些圣殿的衙役去抓捕耶稣。对，卖主犹大就是带路党，他就是带路党啊。好，犹大领了一队兵，有衙役啊，哈，这个圣殿里面那些衙役的一队兵。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子当中来抓耶稣来了。所以耶稣跟门徒都在园子里面的时候，现在犹大带着一队兵，拿着火把，拿着这些兵器，慢慢的就走到这个园子里面，哎，看到人就开始要堵他们。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要被逮捕了。他知道，然后就出来给他们说了：“你们找谁呀 所以这些兵丁就回答了：“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大家。为什么会退后到地上？我就是。你可能听说过啊，讲道里面有提到，对，那个我就是，事实上就是我是。我是啥意思啊？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去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那个典故啊，对呀、啊，神呼召摩西啦，要摩西当他的仆人啦，照神的话来办事了，呼召摩西啊，又大又难的事。我是谁啊？40年前的杀人犯。躲在旷野里面40年了，80岁了。现在耶和华神要我回去埃及，我不是去找死吗？没有，神一定要让他回去。用口才不好来推脱，对，这边推脱，那边推脱，对。摩西就想了一个方法，要推掉，他找个理由来讲啊，对啊，神啊。耶和华神啊，你要我回去埃及，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的神这样这样说。那你是谁啊？我怎么介绍你啊？你名字是什么？对。那耶和华神一开始回答他的名字。对啊，你问得好啊，我要如何称呼神呢、啊？神的名字是什么？神大概也没有想过。对。他没有先替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啊，他马上就回答：“哦，我就是这个名字。”没有，大概还停顿一下。对啊，要介绍他自己的名字，要介绍他自己是谁啦。对啊，以前都没这个困扰。对啊，没有人知道要找神，然后还要跟神要名字，但神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经历啊。因为摩西是第一个跟神要名字的，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就神一开始，我是那自有拥有的，他在自我介绍。就神在替自己取名字啊，这怎么名字能够适切的表达他自己的存在呢？能够充分的透过几个简单的字表达他在的生命意义？那对神来说也是挺伤脑筋的啊，所以最后神讲了，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事实上，那个文字的翻译啊，自由拥有，因为他强调那个存在，自由就自己存在的，永远存在，是这样的意思。而他，就是如果你翻译那个字的话，是自己存在、永远存在的、自存的、永存的。啊，真正那一句话的意思，神在介绍他名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一位，我就会是的”。中文翻译应该是这样，而且是未来式，他未来式哦，我就是那一位，我将来会是的。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霸气吗？你能够讲得出？一个月之后的你是怎样的你吗？你可能讲得出来，可是呢，你讲出来有没有权柄啊？有没有保证啊？一个月后的你真的就是现在所讲的你？一个月以后的你，你没有这个权柄。一个月这中间的时间，你不知道的，你没有办法有个确据，你这一个月正如你讲的那个样子去过。你没那个权柄，所以这是权柄问题啊。神这么说，我将会是那一位，我将会是的，还没有发生，是将来的事。结果神说，我现在说，我将来是，我说了算。这表达是他的绝对的权柄啊。所以啊，让你觉得很霸气啊。 那神本来就是绝对的权利。我将会是那位，我将会是的。这个串出来名字挺长的啊。从这个字来，然后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啊，亚伟这个字啊。亚威这个字啊，是从我是来的。那个我是呢，就是我是，我将会是那一位，我将会是，就是那个我是。所以神不是，因为摩西问他，我回到以色列百姓如何介绍你是谁呀、啊？神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啊？他问这个问题嘛，后来神就回答了，特别是要回去埃及告诉以色列百姓是神是怎哪一个神带叫摩西来带他们离开埃及的。那神是想你就跟他们讲，神跟摩西讲，你就跟他们讲，那位我是差派我来的，我是世上神的自称啊，简称啊，那一位我是啊。所以他全部的名字是我将会是那位我将会我就是这个意思哈。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一位，我就会是的，那么霸气。这个名字不好读，太长了，所以神只是说你告诉他们，我是差我来的，我是就是那个神的名的简称。对，那个我是还不是完整的说亚威这个字，亚威这个字还是比较是更相对来说更繁琐的，那个我是就是最直接的，我是。你告诉他们，我是叫我来的，我是差派我来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讲我是，那个我是希伯来文，耶稣这边讲的我是应该是亚兰文或者希伯或者是希腊文，可是那个我是的概念一样，不管你怎么发音，你现在讲我是，英文叫做 I am。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一样，而意思是一样。就耶稣，我就是发音不一样，而意思是一样哦。什么意思啊？神的简称，神给自己的名字的简称就是我是。所以你一定听过这个讲法，你一定听过牧师啊，这个按着解经的原则讲啊，一定会提到这个我是，这是神的自称，神的简称啊，我是。难怪啊。现在要来抓耶稣这些衙役，一听到这个我是，他们也是犹太人啊。耶稣用神的简称在简称自己，自称自己啊，我是啊。难怪他们后退倒在地上。耶稣一说我是，表明他是神自己的身份了啊。后退倒在地上干嘛？吓死了！这是文字解经的文字的层面哈。那个我是让神自己的简称，I am，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心理层面，这要分析啊。心理层面为什么？那要不然就变成是，如果你没有解释清楚，哦，我听到一个。耶稣自己宣告，然后他们就后退倒了。那个我是带着奇特的能力啊，是不是？那以后奉耶稣的名，你也讲，我奉耶稣的名说我是，这些人就应该倒在地上啊！魔鬼撒旦权势自动退后，是不是？我跟你讲，魔鬼撒旦很聪明的，你这么虚张声势，他不会退后的，放心好了。好，所以要分析一下这一些要抓耶稣的人心理层面是怎样，你才能够解释他们后退倒在地上啊，不是听一个我是他们就后退倒在地上而已啊。他们的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样？那个心理层面是怎么样子？你要知道，这群人是知道要抓耶稣的。耶稣那个时候传道3年半了，已经到处都轰动了。对，这个人多么神奇啊！瘸腿 行走，瞎眼看见，被奸的出监了。啊，被鬼附的，耶稣一句话，鬼就出来了，甚至让死人复活，甚至5000人，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这一个风和海都听从他的，现在我们要抓他，你不开玩笑吗？我们哪抓得来啊？你懂意思了吗？他们怕耶稣啊，这是心理层面。这些要抓耶稣的人是怕耶稣的啊，因为在坊间里面传扬的耶稣已经是有巨大的能力，直接从神而来，要做王掌权的。几天之前，耶路撒冷的这些老百姓还喊着"好，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迎接耶稣进来做王掌权呐、啊。他们相信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呐、啊，从神而来的，啊，奉神差遣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啊。这些风声会不会传到要抓耶稣的兵丁耳朵里面？当然会啊！这些兵丁一天到晚都在圣殿里面啊。主耶稣最后传道就是在圣殿里面跟这些宗教领袖辩论，跟他们传福音呐、啊。耶稣实在是爱他们，所以他们都听说耶稣这号人物啊，他们要来抓耶稣啊，他们吓都吓死了。这是他们的心态，那个心理因素在那里。不简单啊，这个人，你哪是你能够抓得到的？不简单啊。而且就我们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人家会紧张的。人家会害怕的，更何况耶稣用的字就表明他就是神自己啦，我就是这神自己的用语啊，对，那个 I am who I am 的简称的就是 I am，告诉他们 I am 差派我来的。耶稣用这个字啊，这些有犹太背景的一听，哇，你怎么用这个字？难道你是神自己吗？一听这个是后退跌倒所以这里表明一件事，我就继续讲下去。表明一件事，耶稣为什么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几句话，有一句话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命夺去的，没有人有这个能力的，是耶稣把他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上帝交出来的。生命的主权，主耶稣本来就是那一位他所自称的 I am，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上帝之子。那耶稣这样一讲，表明这个立场了。听到耶稣讲 I am，他们本来已经是在很害怕的状态，晚上来抓耶稣啊，很害怕的状态，这不搞不好出什么幺蛾子？耶稣那么有能力。耶稣的门徒，对啊，一呼百诺，那么巨大权势，有些我要抓他，你们要找谁？我就是，哇，退后倒在地上，被耶稣的那个气场啊，他今天讲的气场、人设，给震惊到地上了，就是神自己的自称啊。好，有疑问吗？1到6节了，有疑问吗？李燕姐妹有疑问吗？得，点到名了。
没有疑问，伊姆斯。
哎，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读下去，18章的第7节读到11节，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讲到第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 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阿门。
阿门，谢谢张明。哦，他们在问了，不过倒在地上又在问，耶稣又在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这时候回答：“找拿撒勒耶稣。”耶稣再讲一次：“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啊。我这节圣经的重点在后面。你们若要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啊。不要再有人因为耶稣的名，因为这些要抓耶稣而受到牵连，让这些人去吧。然后这让这些人去，这句话应验了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没有一个失落的。啊”没有一个失落的。所以这一次抓捕，只有耶稣被抓捕，耶稣的这些门徒们没有一个被抓的。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耶稣就铺设了，让这些人去吧，只抓我，不要抓他们。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冲出来了，带着一把刀啊，对，拔出来了，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有名字的，他仆人名叫马勒古，很可能是马勒古。耶稣行的最后一件神迹，其实行在他身上，很可能他也是因为经历了主耶稣，然后他最后信主了，虽然名字留下来了，很可能是这样，名字在马龙。要是我是他，我肯定在那个时候我也信了耶稣。为什么？耳朵被削掉，耶稣把它粘回去啊？有谁那么能那种能力啊？不用缝的，耳朵放那边就自己像长出来一样，完好无缺了。耶稣行的神迹，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逮捕。耶稣边讲着话，跟那个西门彼得讲着这句话，对啊，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马太福音耶稣记录这另外一句话哈，对，马太福音把耶稣另外一句话记录下来，他告诉西门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啊。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派12营多的天使吗？一个面面的天使杀18万5千，像切西瓜一样。这在西西家年间发生的事情，对，希拿基利带着是那个，对，带着大军来，18万5千的大军，来把整个耶路撒冷围成铁桶一样，鸟笼，对啊。他写信笑话西西家，你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面。一个天使就有那个杀18万5千的能力。对，后来西西家依靠神，单单的依靠神的结果，神答应他的祷告了。对，就把希拿基利所带领来的亚述兵给一夜之间杀光。如何做到的？让他们哗变，然后晚上忽然有人做噩梦，然后惊跳起来发狂，然后就开始砍人。然后呢，大家就被他影响。那时候军事对峙啊，是极端紧张的状况。这个哗变就造成了全部的亚述军人都哗变了，一夜之间死了18万5千。一个天使啊！现在有12营的天使的何等巨大的能力啊！耶稣说我不能求父神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吗？对，马太福音就提到了，他就提到这个12营的天使啊。可是主耶稣自己人去讲，那如果呢这个样子的话，如果遇到这些。 困难的话啊，就这积极的求天父上帝召天神，那救恩如何实现呢？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什么样必须怎样如此？必须耶稣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所以耶稣对于自己会走向苦难、十字架的苦路，然后最后殉道而死，主耶稣早就知道，他胸有成竹的。因为这些预言都要应验在他身上，对啊，所以这里主耶稣就讲表明这里呢，告诉西门彼得收到入鞘，不要动刀子，凡动刀都死在刀下。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杯苦杯啊，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那个苦杯啊，因为罪恶盈满了，神的愤怒像倒酒一样，暂时倒到酒杯里面，盈满了，再也装不下了，那就是神大发震怒的时候，苦杯啊。当神大发震怒的时候，那一些果子就要吞下去，神要责罚人的，因为罪而刑罚于人了。苦杯啊，为了罪要付代价的苦杯啊。现在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这个来的，为了替人赎罪而来。我父给我的那杯啊，替人赎罪啊，要走那个苦杯的路了。我耶稣说，我岂能不喝呢？这一趟他们要逮捕我，就是要杀我。我怎么可能躲起来呢？收刀入鞘吧。所以马勒古的耳朵被削掉。这路加福音里面提到51节跟53节，耶稣是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原来从大祭司的这个仆人，嘿，就一跳，变成了马勒古有名有姓出来了，干啥呢？最可能的就是因为他耳朵被治好，对耶稣有身份有另外一层的认识了。后来他信主了，因为他切身经历了耶稣亲手摸在他的伤口上面了。可能耳朵就这样接上去了，然后就，我们今天这种显微镜手术一样，每根血管都要缝起来，完全对上号。那耶稣就这么神奇哦，摸了那耳朵，把它治好了。然后呢，这节圣经也就是他在讲，除了把马勒的耳朵治好之外，也就在讲53节，耶稣说：“我天天。”对，《路加福音》22章53节，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去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主耶稣不是说了吗？对，他提了很多次了。对，趁着现在还是白日啊，能够做神的工，我赶紧做。黑暗来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了。黑暗什么时候来到？就是这个时候啊，他被逮捕。这个时候，现在确实有黑暗掌权，他被逮捕，黑暗掌权。这个掌权没几天，等到主耶稣真的断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黑暗的掌权也就，对，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为，因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黑暗没有几个小时，耶稣从被逮捕，然后到他说成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因为被逮捕，开始要为罪付代价，耶稣开始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到，对，耶稣成就他的救赎。好的，我们也就刚刚好啦。主耶稣被逮捕了啊，12节就讲到， 那对宾和千夫长毙犹太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好啊，耶稣被逮捕了。那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对，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哈。那我们结束祷告之后，大家来可以提问，可以讲分享哈。哎，刚刚看到名字，现在不见了，讲完了再见了，我只想要找他祷告呢，再见了，没讲一声就再见了，哎呀，好，没关系，来，张红群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张红群姐妹，谢谢。
好的，
好，谢谢。
感谢主。荣耀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我所将你宝贵的话语，这样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更好的喂养和成长。是在向你感恩，也愿你纪念祝福我们牧师的劳苦和付出。主啊，也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凡能参与到其中来修习你话语的众弟兄姊妹。愿你赐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更有充分的时间，常常来聆听学习你的话语。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出现在等路上的光。唯有你的话语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愿你看顾、保守、引领、祝福我们。谢谢赞美主。讲起下来，我们的分享时间也完全仰望交托，求主看顾、保守、引领、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哎，谢谢。